30章
二十节，主虽然以艰难给你当饼，以困苦给你当水，你的教师却不再隐藏，你的眼必看见你的教师。啊，这我们也常常看到这个话哈，主是给我们艰难，给我们困苦，主是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就是试炼，就是艰难。就是彼得前书讲到的那些莫名其妙的事，不只是彼得前书了，其实整本圣经包括耶稣的教训、保罗的教训、使徒的教训，神给我们的十字架、神给我们的这条窄门小路，都有它的艰难。对我们的肉身来讲，是可能事事都是艰难的，但是对那愿意信靠上帝的人，我们又相信上帝做的都是最好的，上帝的引导都是美好的。我们真的是相信，即便我们暂时好像经历一些很不舒服的事情，好，他给我们艰难，他给我们困苦，他哪一个没有给？连我们的主耶稣都给，我们怎么能够不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效法他呢？不过这里当然是在讲到以色列人他们曾经有的上帝给他们的处罚，但是我们要说，不管是处罚或者修剪或训练，不管是我们觉得合理或不合理，不管我们能解释或不能解释的，我们的艰难困苦常常是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形容，就是我们像没有牧人的羊。我们没有牧人的羊，就是因为我们不听牧人的话，或者我们的教师、我们的牧人都说糊涂的话，那也是因为我们咎由自取，我们希望他们说糊涂的话，或者我们把上帝赶走了，我们不听上帝的话，听偶像，所以像以西结书一样，上帝就离开了，就隐藏了。但是呢，当艰难困苦结束的时候，这又是耶稣为我们死，耶稣为我们承担，或者说我们在艰难困苦中悔改会信靠上帝的时候，那我们发现我们的主，这里教师真的，我觉得用圣灵来理解是最好，用神的话理解是最好，当然也可以理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就三位一体，也没有分别啊，他不隐藏，我们可以看得到他，然后我们可以知道他，当然不是说我们肉身看得到他，如果肉身看到也很好，但是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真是用我们心中的眼睛看得到他，我们知道主总是在看顾我们，主总是在引导我们，主的道路是好像十字架道路，很多时候我们是觉得是很莫名其妙，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多的艰难，但是信靠上帝，这就不是神就不隐藏了哈。这个路德的神学里面喜欢讲到神的启示和隐藏，神在启示中隐藏，隐藏中启示，神的启示常常就是他的隐藏，他把自己像一个婴孩一样，像在十字架上死，启示出来我们就觉得他隐藏了，他能力到哪里去了，他越把自己启示出来，没有信心人越觉得他隐藏了。那我们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形，好像神都不再看顾我们。我们也知道，神好像不再看顾我们的时候，实在常常是给我们有一个最深、最美好的磨练。
第21节，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好，我们说过人的问题，包括以赛亚书里面讲到以赛亚的对象，就是这些以色列人问题，就是听不到、看不清、不明白，不是眼睛耳朵的问题，是心思的问题，不知道主要他们走什么样的路，或者说因为他们故意的顽梗悖逆，远离神，他们就越来越怎么样都听不到了。但是在神的管教、刑罚，在神的修剪之后，那产生了悔改心的人，神会让他们重新归回，重新得到神的指引，在人生的道路中有，不管到哪里，向左向右都会听到后面有声音。这个向左或向右哈，我想这是文学上的写法哈，应该没有太多可以讲究的哈。不过如果我们稍微讲究一点的话，字面上来看，不就是不管你到哪里，现在在一个十字路口了，现在在一个两岔三岔路口了，要走哪一条，后面有声音告诉你往这边或往那边，神会告诉你。可是这个 文字本身不是这样，文字并不是说我们停下来不知左右选择的时候有声音告诉我们，是我们已经向左或向右了，主却在我们已经向左向右之后跟我们讲这是正路，那这是表示我们不管怎么走都是对的呢？诶，我觉得这样的解释不是不可以。当我们的心向着神的时候，那重要的就不在乎左右的问题，重要也不在乎我们住在哪里做什么样工作了。如果我们心向着神，那什么问题就都解决了。如果我们不 心不向着神，在哪个地方赚多少钱恐怕都是问题。那总之在这里我想不管采取哪一个解释，都是说上帝的旨意不仅向我们是明显的，而且我们可以明显的从里到外坦荡的走在这个真神的旨意当中。那相对的当然就把这些偶像丢掉了。各位，这里讲偶像丢掉说的简单，可是在以色列或任何一个人拜偶像的里面都会有一个被偶像迷惑的情形，就是丢不掉偶像，被他越抓越深，越陷越深，越虐待越深。诶，我们跟主有一点好像类似，就是如果你要越信主，你就跟他越不能没有他，可是那是健康的，那是喜悦的，跟偶像那是一种恐怖。我想恐怕就跟吸毒一样或者赌博一样，是越在里面越分不开，越分不开就越痛苦。好，我们愿我们跟主有越自由的亲密的同在，敬畏的同在，我们远远的离开偶像。23节，你将种子撒在地上，主必降雨在其上。啊，这我们曾经看过，就是我们撒种可能主不祝福，没有雨降下来。我们撒种可能被风吹走，在何西阿书在哈该书都有讲我们种的多收的少。在诗篇127篇讲，我们如果不是耶和华看守，如果不是耶和华耕种的话，那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都是白做。那这我们 也多次讲过，人间真的是虚，如果不是靠着主的话，我们所做的一切所谓的圣功也好俗功也好都是虚空的。好，那我们现在呢，以色列人他们所做的功不会再是虚功了。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所做的是出于神，所做的是依靠神，所做的是要归荣耀给神。那么不管我们在世上经历的物质上的多少，我们总知道主一定是给我们丰丰富富的祝福。对，我们还是不能够走那个纯粹的成功神学，说这样就一定物质上丰富，那倒不一定，但心灵一定是美好的，主会让这些美好。那我们这也想到腓拉铁非教会，我给你一个敞开的门，开了没有人能关，关了没有人能开。我们所做的工作主施恩祝福。那么也讲到说牲畜会在宽阔的草场吃草，那么在宽阔草场吃草也是牲畜，也是很丰富的。当然这都是神在我们这世上对我们的祝福。不过我们也知道，不管是神管教不管教，管教前管教后，在什么时候，就算是最好的时候，在主还没有来的时候，我想我们在宽阔的草场吃草的时候是有，我们在死荫幽谷行走的时候也是有，我们在一片和祥祥和平安的地方休息也是有，我们在敌人的面前也是有啊。这人生总是有的，但是总是信靠上帝的人，你总知道我走这条窄路，我跟随主的话，不管肉身怎样的辛苦神都给我丰丰富富的恩典，会使其中的粮肥美丰盛。哈，这个粮肥美丰盛呢，我们也想到当年以色列人那个葡萄园结不出什么东西，到新约无花果树也是这样，橄榄树也是这样，我们也常常是不能结果子的葡萄树啊。约翰福音也讲到需要被修理，需要连于主。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生命能够更丰富，虽然物质上不一定是这样。好，这里当然我们想不，我们是比较用属灵的方式来解释，但是我们也当然想到当神怜悯恩待人的时候，物质上面也必定是有的，有多丰富我们不敢说，但是对每一个信靠主的人来讲都是丰富的。24节，耕地的牛和驴驹必吃加盐的料，这料是用木锨 和叉子阳劲的、哦、这我们也又不太懂了。这个料里面加盐、啊、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各位，我们今天在台湾实在盐太多了、啊、这个世界海水越来越咸了，这也不需要很大科技，所以我们是不缺盐，可是在中国历史上盐商是最有钱的，盐是最需要，我们今天都要少吃盐嘛，但是因为太多了，可是以前盐是很贵重的。那么动物也需要吃盐，那动物虽然不需要草，但是需要吃盐，草是炒菜的草哈。我们也看过很多，有的时候有一些生物会到一些有盐盐的地方舔那个石头，因为那个石头里面有盐，这是他们生理上所必须的。那这里吃加盐的料，我想就不只是他们营养丰富，甚至可不可以加一点，就是味道也很好，是不是那意思就是说牲畜也受到非常好的照顾，不是只有人哈。那这个料呢是木锨和叉子阳劲的，我们不太懂这些东西什么，但是大概就是这些料，这些草料呢没有什么杂质，本来给牛羊吃的东西需要什么多好了，但是虽然没有像人那么好，但是也不是像堆在外面不可用的糠秕一样，还是经过了木锨和叉子阳劲的筛选挑选过的。25节，在大型杀戮的日子，高台倒塌的时候，各是高山冈岭，必有川流河涌。当耶和华缠过他百姓的损伤，医治他民鞭伤的日子，月光必像日光，日光必加七倍，像七日的光一样。好，这些当然也都是神做大事的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那这两个大事，不管是怎么样的大事，总是只有两个，一个就是审判，一个是拯救，一个是赐恩典，一个是加刑罚，而且往往这两个常常同时的发生。那么在耶和华要大型杀戮的时候，不管是以色列人当中或外邦人当中，只要是神的敌人，神会有这种日子。高台倒塌就是人所依靠的这些东西，包括特别是好像是城墙就被敌人攻下，因为神审判的日子到了，神接着敌人来审判你，还有各样的困难战争临到的时候，也会有川流河涌，会有很多的缺乏，很多的痛苦，但是也有很多的祝福，很多的丰富。当耶和华缠裹他百姓的损伤，医治他民鞭伤的日子，那么这个日子我们就看到在医治，就跟以色列出埃及一样，或者在过红海一样，或我们说的常常耶和华的日子，或末后的日子，上帝做大事的日子，这两个宽猛都是并济的。对一个人可能宽猛被并济，对两个人也可能一边宽一边猛，也可能一群人受到祝福，一群人受到咒诅。那么红海边当埃及人被咒诅，以色列人就受到祝福了。大卫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非利士人当然受到咒诅，大卫受到祝福了。那么在这里也是讲到说，上帝的祝福的日子对以色列人临到的时候，也是一个杀戮的日子，那是对以色列的仇敌的攻击的日子。在杀戮仇敌的时候，他也医治他的百姓。我们求主在常赐下悔改和信靠的心，使我们能够得到神的丰富的完全的医治。我们也知道在以赛亚书特别讲，是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有一个代受刑罚的弥赛亚，就是上帝的独生子。那在这个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做这种审判和拯救，施恩和除尽偶像的时候呢，那个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光，月亮像日一样，月变成像日一样，那个光强了很多倍，那么日头再加七倍，那更是强了很多倍。这样子，我们在台湾，尤其怕天热，日头太热了，不仅是台湾，恐怕全世界都是温室效应，我们并不喜欢这么亮。不过呢在那个时候，我这样形容一定是指在末后的日子，神让人更有光，看得更清楚。当然我们也并不否认这个光或热也可以用来是杀人的，也可以用来是制造瘟疫的，因为我们在启示录也有看到 他口中的利剑，他口中发出来的光，这些也可以是炎炎的审判的。不过在这里也讲到，也是一个恩典，因为耶和华在缠裹他百姓的伤处，在医治他们的鞭伤。那么在医治缠裹的同时，另外一只手就开始把那个灾祸带到那些抵挡上帝的人的身上。